好，今天呢，我打算节前身后，节的呢是前面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一起学习的，32项，生的呢就是继续学习的呢是接下来的40作意。那么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各位画了一个大的表的交代过，为什么要先学习项，再学习作意？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目标要去观察、要去思维的话，学作意就变得好像有一点点无聊，就不晓得为什么我要去注意这个，我要去想这个，我要去观察那个，就变得不无所谓而为啊。所以在整个四处瑜伽当中呢，就是整个声闻地的四处瑜伽当中呢，它也是教我们怎么样先去学习一切现象的观察。再来学习怎么样在现象当中注意重点，那么让我们的境界呢，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去提升。所以我们就依着整个大科的重点呢，这样子来抉择这个次第。不过如果照这个三摩西多地的用意呢，他还是希望我们先学习能观的啊，那念心的思维方式，再去用这个40作意呢去观察32相。可是到了后面真的用的时候呢，如果不对境界的话呢，我心要不要生？不需要生，对不对？尽管即静住就好了。所以真正在实用的时候呢，哎，无相不生心，即便生了相了，就是我们眼对境界了，我都要让我的心呢，能够保持在静静的，对不对？即灭的状态底下。但是我们如果被境界扰动了，恼热恼了，这个烦恼的相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去怎么样清净。这个时候呢，你的观察的能力呢，智慧啊，就要有力量。那么我们姑且称这个叫做对治，其实不是对治，你只是在境界向上当下就观察那一切法不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其实都在锻炼我们观察境界的智慧。虽然有说观察，虽然有说思维，那事实上呢，没有观察，因为一切的境界都是我的自心相嘛。所以我们在之前所学的32相呢，第一个相是什么相？就是自心相。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所有的境界慢慢慢慢观察，那么慢慢归纳？发现它一切都是自心相，对不对？可是要能够归纳一切境界是我的自心所变现的相，这个需要次第，这需要次第。所以有人觉得瑜伽师练得非常的烦，那是因为两种习惯，一个习惯是我们的心本来很粗，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大的烦恼的时候呢，就觉得不需要分析嘛，对不对？现在过得很好啊。那一切，我手也能动啊，嘴巴尝东西都有味道啊，一切都很好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去诊断我有什么毛病呢？为什么我要去预想我未来可能会什么毛病呢？想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嘛。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自然外道或顺势外道，他们会有的想法。当你的人生还没有碰到一些礁石，当你的境界没有碰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呢？这些分析显得就有人不太需要，甚至你会觉得说别人可能有苦，别人可能有痛，别人可能会有忧郁，别人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可是不关我事，我心很清净，我的福报很好，我干嘛搞那么多嘞？于是大圣就叫我们，其实我们学很多的法门，必须要以大悲心为动机，就是我们当自己福报很好，一切也没有烦恼，太去系缚我们，不被绑在境界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要学，为什么学？为两种目的学，一个呢，为你身边有烦恼的人学，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在烦恼了，你叫他不要烦恼也劝不下来，叫他去做这个对治，他也没办法立刻用，一定要让他身心能够安住了以后啊，你才有办法慢慢带上来。所以在陪伴着乃至于帮助他度过那个痛苦的过程。你自己就应该要学习，所以我们身边的眷属，当他碰到烦恼的时候，或者是真正病，或者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因缘， 敦促我们开始学佛，开始修学这些法门。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难道我们真的在自己福报很好的时候，难道想不到有一天这些问题都将临到我们身上吗？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居安思危，或者是这个没事找事，或者是这个不知愁滋味故作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人本来就会老，人本来就会病，人本来就会死，还有很多东西会一直不断的升起，而且那些升起的东西呢，自己不愿意它升，对不对？虽然过去也是父母生生，可是未来如果有一些事情升起而是自己不意愿的，所以不要以为生就一定是乐，有的时候呢，生一些不该生的东西还是苦的。所以我们毕竟呢，把生老病死都归作苦。那佛法讲这个好像觉得很消极，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都会面对。但是如果我们提早去学习怎么在心态上适应这些事情，面对这个事情我怎么样能够调处我的心，这样的话呢，我有以待之，我不怕，对不对？那我无忧无惧，你对生老病死无忧无惧，这个就叫做自在，乃至于我们都可以说这是少分涅槃的味道，少分涅槃的味道。所以呢，我们其实啊，都应该要向佛学。佛是大医王，他知道一切的病，他知道一切的药，他甚至知道什么病吃什么药，一个是气理气机的方法，所以连服药的方法他都会。所以我们说啊，学法就是学药，那你要知道药，你就知道药对的症状是什么，所以你对症状也要懂得去诊断分析。那么不是说你有药有病了你就随便乱投医了啊，有了病随便抓起来药就吃了，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判断，判断的方法也要学。好，所以我上次也曾借个机会跟各位讲过，我们不要说自己以为啊，我现在是感冒嘛，反正是发烧。拜托啊，发烧是多么几百几千种病的共同症状。那么你就依着共同症状，就依着我们最统计学上最可能犯的问题去自个去找成药。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真的是只要买一堆药在那个地方就好了，对不对？我们随时去那边抽签啊，或者呢你觉得像美国仙丹类固醇这种药效非常的强，反正不管什么病嘛，我都去吃类固醇。哇，我真的会吃死人的，那个绝对不是好东西啊！真的不得已要吃那种药的人都知道它很苦的，不是那种药的苦味，是那个后势力的作用啊，是不舒服的，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当然不愿意自己生病，当然不愿意自己碰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真的福报很好，一切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于切斯顿论当学。如果今天我真的烦恼很出众的时候，假定我还收摄得住身心，也应当要学。当我们发现你自己去求助于医生，每个医生在他每天的门诊呢，要应对上百个甚至是五百一千个病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只不过是他五百一千个病人之一啊，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医生全体对你的关怀？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心啊放在你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呢，当你有了什么毛病的时候呢，你去看医生，除了看医生求他帮助之外，你不能要求他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你一个人身上，而不去照顾别的病人了。所以借着这个因缘呢，我们要去学习我们的病，了解他的治疗，你要当个好病人。当个好病人除了能够按病按指示服药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假定跟你有一样毛病的人，你也要懂得去宽慰人家，对不对？这些事情呢都是要学的。你看，我们不只是要当好病人，而且还要当一个好病友啊，甚至呢百病啊成良医啊，以后可能也会变成某一些地方的医生啊。因为你呢，如果有一些病啊你常常这样的犯，你自己调理的也还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把这样的经验跟心得也能够分享给他人。所以呢，从你自己被协助被度，到最后你能够学做菩萨去帮忙别人啊，帮忙别人。所以这些东西呢不是回馈的问题，而是自己在帮你自己的这个法性。我们一切的现象都跟自己同源， 所以这些现象绝对不会说都一定是别人或都一定是自己。所有的问题呢，大家是共同承担的。那么这些承担，当还没有发生问题的人，他就变成学习的机会。碰到问题的人呢，他就要学习怎么样接受别人的帮助。等他问题过了，他也学着回馈而去帮助别人。不管我先学到方法后去帮忙别人，之后得到别人的协助，或者因为先得到别人的协助，基于感恩报恩的心态我去学法门再去帮忙别人，这两种因缘都非常殊胜，对不对？所以像地藏菩萨在地藏经当中，他发愿说，我先度尽一切众生，我乃成佛。那有些人说，我先乃成佛以后呢，我道驾慈航回来度一切众生，这其实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两种因缘其实是一样的。这世间所有学佛的因缘罢罢快太多种了，我们不能够认为哪一种因缘是决定的殊胜，因为它是殊胜，可是如果我的心不相应，纵使它是最好的最无上的，我不相应就是不相应。你不相应，你能够说我差吗？你能够说我不对吗？不是的，我也没有任何一点害人之心啊，对不对？虽然我没有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想法，我也没有害别人的想法，我无害于众生，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一个涅槃的状态。本来法界是这样子清净的，可是就是有些扰动发生的时候呢，诶，这些菩萨牛鬼蛇神的种种的万有的现象呢，就这样子平地升起。所以讲这段话，就是因为我们唯识法相这个东西呢，名相特别多啊，劝各位的心呢，要安住在法相上，因为我们的现象本来是简单的，本来是涅槃的，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呢，我们呢不耐烦，我们呢喜欢造作，那么依着大家造作的个别差异呢，总会生一些加成的现象，对不对？啊。无风都三尺浪啊，对不对？那就借着以风为缘呢，那浪就变成三丈高，对不对？丈丈相承，那么何以承担？没有一个人的堪能力呢，是能够担负起这么复杂的变化状态。所以我们应当啊，把自己的心呢，变成有力量，对不对？趁现在没有问题，身心还很清安的状况底下呢，多学一些法门，劝自己的心能够增上。啊，能够说说增上。好，以上这是跟各位来做个开头。好，那么底下呢，我就用默觉我的学习经验呢，来跟各位消化这32项。32项学下来，各位现在有没有人可以丢本子可以背得起来的？自心相、外相，对不对？一个要背得起来，背很难。可是如果你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如果你也借着这个关系，经常去观察我心呢、啊，在境界上，在修道过程上，我烁烁升起的现象，这些现象，你只要抓一个头，对不对？你就可以开展出一切法。所以呢，我们在道家啊，老子也说啊，一生万法，对不对？那个一生万法，那个一啊，就是窍门，就是不二法门。你心如果能够入不二法门，一切法得种持义，得种持义。任何一法都会开出无量法，我们试试看，对不对？试试看。所以呢，默觉就劝各位，如果要学法相的东西呢，一定要学习啊画表，那么借着表呢来啊归纳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关系记下来，然后呢再记住最关键的那个相，由那个相借着那个关系啊开展出其他的法相，对不对？这个呢叫做建立门啊，以前我们学集论的时候呢，就曾经跟各位讲过，法相呢有十门开启，第一门呢就叫做建立门，你怎么样建立这个法相，一个一个建立，因为法不会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就变成是绝代的，就变成是自性有的，法一切的成立都是相对待的，对不对？都是因为因缘而生的，不会无端端呢它就平地就这样子一坛子就出来了，绝对没有这种扑嗒就生出万有的，一定有因有缘，这就是我们所学的缘起法。好，话不多说，怎么来整理这个东西呢？请各位呢翻开到 我们32项的392页，就跟我们以前学数学一样哈，学数学有代数有几何哈。莫学我以前学数学啊，几何学得特别好，后来以后呢，所有的东西啊，我都会把它图像化，所以对我来讲啊，很多东西呢，只要能够把它图像化、影像化，对我来讲能够把它记下来就不是太难的事情。像以前我的数学很好，物理很好，化学也不错，这边有我们化学老师，你要把这些数理的东西记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包括要背国语文啊、社会科学乃至于地理啊，以前我还念过地理系的，你要把地理、人文、地理那种东西背下来，图很重要，你能够绘图，然后把这些关系呢能够记下来，然后呢你只要记住关键，到最后你在考试的时候呢，你就把图根本就搬在你眼睛面前，对不对？这个在佛法叫做现观，世间法就有这种现观了，何况出世间法，何况出世间法。现在呢研究智力啊，开发啊 IQ 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力啊，都强调我们要图像化。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窍门。好，话也不多说，拉回来。我们要解几何的题目呢，就要画补助线。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要证明三角形的内角等于180度啊，怎么证明？就拿一边延长，对不对？你就把一边延长啊，延长呢把那个补助线画出来，然后呢再借由那条线的补角啊，任何三角形一角的补角，然后呢接着来证明那个补角等于对角和，对不对？你就借着很多的原理慢慢慢慢慢慢推论。推论出来之后呢，你就借由一条线它的角度等于180。你把它折起来，那个角度就像能量不灭一样，对不对？我们一个三角形不就等于一条线把它折起来吗？对不对？一折起来以后，它原来的180度不会消灭掉啊，就被包在那个里面嘛。所以发现一条线的180度折起来，不管变成多少形，对不对？你每就用每一个三角形当一个单元，那三角形的内角总等于180，总等于180，你就开始慢慢发现世间法的真理。好，这些在世间法当中就是所谓的真理。好，同样的道理，我们能不能够利用类似这样的方法，把这32相找出到底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安立这些法相到底要我们学什么？我们归纳一下。那归纳的时候呢，就要画三条补助线。这三条补助线呢，就是我们在392页的时候呢，跟我们补充的20心。自心相它就先开出20心，对不对？20心分了几类？三类。第一类就是贪嗔痴乃于离贪离嗔离痴，是不是六心？这个我们过去讲过，就是我们平常啊烦恼现行的时候，它是行时的六心，对不对？当我们的心在造作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生死凡夫所造作的心，无非就是贪嗔痴嘛，要不然就是贪嗔痴不现行，要么就是贪嗔痴现行嘛。贪嗔痴不现行并不代表你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只是你现在的境界离了贪的境界，离了嗔的境界，离了痴的境界，如此而已。所以这六心广说我们一切心在境界上活动造作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类。第二类，当我们开始要去修三摩地，就开始要清净五盖，对不对？五盖是哪五盖？顺便复习一下：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盖、调举盖，还有疑盖，对不对？要去对治这个五种盖覆修圣道的一种烦恼的时候，我就要去修对治的法门，对不对？比如说我很昏沉，我怎么样？至少像我先开始打瞌睡的时候呢，我至少第一个我要知道我在打瞌睡，然后呢我要赶快自己呢能够提振精神，实在是不可以的，你就向上告罪一下，到后面去洗把冷水澡啊，不是冷水澡，有没有水啊？面好好的，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啊，不然呢你就拿一杯水，对不对？每次只要你人一昏沉，就起来眼睛张开喝水，总是要方法能够来对治。你就硕硕的这个地方就有两个关键，第一个能够关照得住，第二个要找到自己随手方便能够让你的烦恼呢得到对治的机会。那慢慢呢你的警觉性 那训练出来以后呢，你不用特别去对治他这种盖覆圣道的烦恼啊，不会再生了。所以呢，这个是净除盖覆，就净除五盖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新的活动状态，那个住啊，就是你清净五盖的时候新的活动状态，总共有几种？有八种，对不对？有八种，就是净盖住时的八种心。好，你开始入了欲界定，然后升到味道地定，然后开始去修。这个时候呢，在定中当然是没有烦恼的，但是我知道初定我还是会有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用三摩地取一分同分影像来烁烁观察它的第一地，借由第一地的观察呢，让我心中烦恼的种子真正看破放下，了解不生的因缘在什么地方。你能够学习那一切法的第一地的智慧，让第一地的智慧呢熏成无漏的种子，那么慢慢呢，你烦恼的种子就在阿赖耶识当中找不到可以攀援升起的助缘。虽然它的种子没有毕竟拔除，可是在它调伏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智慧一天一天增上的缘故，它终究不生，对不对？到你阿罗汉的时候呢，一切烦恼永断，对不对？甚至到了成佛的时候呢，哎呀，连那一种习气都不存啊，一点习气都不存，你的沙门庄严相让人家望而尊敬，一看就知道尊敬。所以阿罗汉他虽然烦恼自己不生，可是偶尔呢，他一些啊自己过去生带来的那些造作的习气，虽然自己不生困扰，可是别人看起来还是会很烦恼。可是你看佛，佛的威仪啊，佛的心的造作啊，语言的造作呢，都是非常柔软，他可以调御一切世间的众生，他调御的善巧更是无上，所以他被称为无上士、天人师、调御丈夫，这些功德为名，就知道佛那种人格的伟大。我们既然学佛，就应当把习气也都应当要断除，不是只是让你的身心处在一种自己不热闹的状况就好了。我自己很解脱，我很自在，我很清净，管别人啥事儿，对不对？你爱烦恼，你自己没有修行，你怪我啊！哎呀，这种话不慈悲啊，不慈悲啊！我可以干嘛？可是我虽然因为做那些事情我不烦恼，可是别人如果看起来起烦恼呢？佛这个时候绝对会为一切众生不去做那些事情，不去恼害一切的众生，是佛的性格，是佛的情绪习惯，是佛在造作之前他一定会甚深观察的智慧。所以我们应当不要以少为主，不要以为哎呀，我只要得自在了有什么不可以，这样跟青少年怎么不一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定中一定还是要观察第一地，进而净除我们的种子，最后还要在初定的时候熄灭一切的习气，温柔恭敬热情的积极的去对待出了定以后行住坐卧一切的造作，一切的造作如一切正常人一样，该做的他没有一样会放弃，连替老妇人老比丘穿针的福德他都不放过做，只要别人不做，对不对？别人不做该做的事情他一概抢着做，不是他贪福德，是他看到众生困难他心中不舍，心中不舍那种慈悲啊。各位去想想看啊，去多读读佛传啊，多读读过去那些圣人的事迹啊，多读那些高僧大德的过来一些事情，你心难道不生向往的心吗？你觉得哎呀，做个还行过几遍送啊，我自己好就好啦。那不要以为你学大乘的法门，如果学大乘的法门学到后来心地是这样的状态，那么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吧，啊、哦，不太对吧。这就是什么净盖的净烦恼住时。当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呢，在定中不管念佛也好，不管修一切的法门也好，我心中所观想的都是众生， 所以我们说啊，在众生心中做道场是最庄严，对不对？是最有力量的一种修行方式。你离了众生去修行什么？对不对？离了众生，你已经没有造作烦恼的因缘了嘛？这个时候你还能怪谁？这个时候你再有烦恼，那真的是自作自受。所以如果你能够远离世间，那根本不应当生烦恼，那你也不可能修行。问题是你根本也回不到世间来，你一回世间问题就在犯，问题就一定在犯。好，所以不要以为我远离一切造恶的因缘我就得了解脱，其实不是。说离是离了自心的造作的习气，并不是离世间。所以大乘对离的解释就在大智度论当中呢，很明显看到跟二乘人的解释角度程度观察的方式大大不同。所以这个呢，光是净烦恼，你心的活动就有很多智慧层次的不同。如果你多学经教，那些道理就是我们要在定中观察一切的相用得上，出定了以后在一切事相上也要能够用得上，对不对？这叫做功夫，这些功夫就是智慧的表现。最后连这个智慧的表现也都不居功，无所谓而为，但是呢应运而有差别。当你能够任运自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离真正的大波涅槃真的不远，真的不远。画了这三条补助线之后呢，当我们平常烦恼现行的时候，对不对？一个我要能够观察得到，对不对？我烦恼现在在烦恼了，烦恼什么东西我自己要很清楚。你要看病，医生问你说你哪里不舒服啊，我就是全身不舒服啊，你就帮我看嘛，帮我看嘛，给我该没有病的药。拜托，你连讲你的病症都讲不清楚，医生有他心通啊？医生顶多能够帮你量量温度嘛，对不对？数数脉搏嘛，看看舌头嘛，此外量量心脏的跳动声音嘛。除了这些有相的东西之外，剩下一切的感受要你能够观察得住嘛，要你能够报告得上来嘛。所以不要以为你观察得到贪嗔痴以及离贪离嗔离痴这三个相都不是修行的，是修行的，而且是不简单的修行的。当你有什么问题，你能够准确的观察到你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最起码的修行，对不对？再者能够排除你去修学善道啊，善法圣道的因缘，净盖活动的时候，你要清净五盖，你心能够活动，这个时候你也有力量。你在定中修学一切断烦恼的种子的时候呢，乃至于初定了你要去除灭一切烦恼的习气的时候，你修学一切的智慧，你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然自知一切的法，对不对？对一切法呢生出一切的第一谛的观察。那你有了这三类的自心相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三类自心相一个一个就有对照，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呢外相是什么。各位看到393页1234行，外相是不是有光明相、净妙相、祸福余相？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祸福余相？那个余相呢，就是一切除了光明相、净妙相之外的对治相。这个时候呢，请各位再注明一下，就是什么相？就是戒律仪、根律仪，对不对？乃至于到正知而住这五门定之量。定之量就是什么相？就是因缘相。用这什么？用这五门定之量让你来修集啊，积聚哈那些方便你修三摩地的那些因缘，对不对？如果你戒能够守得无悔，根律仪也能够清净，那么你的睡眠调得很好，饮食调得很好，你可以知道一切的心它的烦恼的过患，对不对？这些都能够做得来，这个时候你去修定，老实讲很快了，很非常快了，你也可以很快的就借由五种对治的法门清净五种盖覆，那么你很快就得欲界定，很快的就进入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呢后面的31项一次一次升起啊，这是我们上次所讲过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项，第一个光明项，各位找到后面有没有一个光明项？各位请看呢，395页 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云和光明像？有没有？光明像是第几项？啊，十八还是九？十九吧，应该是第十九项吧，对不对？是不是有十九项？哎，有了，哎，这就是十九项。然后你看看观察，观察像旁边，观察像，观察像就是什么呢？有比丘殷勤恳道，善取其相而观察之。请各位翻过来，云何观察相呢？韩老就替我们解释呢，就是在行住坐卧诸所有业，把所有业画下来，所有业就是在行住坐卧的一些造作，对不对？为正知所善取其相啊，正知而作啊，正知作就是说你应当要知道一切的造作有它的过患，那么正知作就已经是正知而住的最后一项了，对不对？那么前面还有什么？有戒律仪，有根律仪啊，饮食之量，觉悟于前，正知而住，这五门定的因缘你要能够修集，烁烁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清净，能够清净，清净了以后呢，你就在闻思正法，对之五盖，得欲界定、味道地定之后呢，在定中继续修学三摩地的同分影像，对付我们的烦恼种子。各位知道它的次第了吗？所以如果这样观察的话呢，观察相就是什么？观察相就是我们的什么？啊，观察相就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我们的因缘相嘛，是不是？就是对治我们平常行住坐卧当中造作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墨学就把它画在哪里？把观察相拿来对治谁？对治行时的六心，有没有？那光明相是什么？光明相我们以前学五盖的对治相的时候呢，它就是来对治昏沉的嘛，对不对？而且它里面也讲过，法光明对治一切的黑暗，烦恼就是黑暗，五盖也是黑暗，对不对？只要是黑暗相，法光明一概都可以对治。所以呢，光明相就是所有五盖对治相的总称。所以墨学呢，就把它对在哪里？对在净除五盖的时候心住的相，对不对？心住的时候活动的相。好，另外在393页第四行那个地方，除了光明相富余相之外，中间是不是有个净妙相？净妙相是不是随念佛法生，对不对？戒舍天，这叫六随念嘛。那么修学六随念，其中以念佛为主。那么念佛就是让我们的三业清净，就是在我们的定中所修的五种法之一啊。啊，甚至呢，可以说是五种对治烦恼的法的总持。你看，对治贪要观察什么？观察不净。对治嗔要观察什么？观察慈悯，对不对？对治这个愚痴要观察什么？观察缘性缘起。对治自己的骄慢要观察什么？观察地水火风空室这六大六界的平等性，对不对？如果看到自己的疑，看到自己的寻思调举性，要观察什么？要观察阿那般那，观察自己的呼吸。从呼吸观察无常以后，我们26卷都要开始学这些东西。总刮这五门，我告诉各位，这五门加起来的总持法门就是什么？就是念佛法门。什么叫念佛？并不是念哪一尊佛或菩萨的名字，因为佛的三业清净，对不对？他不会贪，不会嗔，不会痴，乃至于不会起无明。所以你只要去意念佛的一切功德，你就可以对治一切的烦恼，乃至于学习佛一样，断了最后一份的无明，除灭一切的烦恼根本升起的种子。这个就是念佛呀，你懂吗？念佛就是要经常去意念，去感恩，去效法他老人家一辈子为我们所示现的身与意，要观察他的佛性入于我们的众生心想中。既然他常住我心，我的身与意如果有一点不像他，我对得起他老人家吗？这样念啊，烁烁这样念啊， 一念再念再念再念，用称名只不过是作为意念他一切功德的增上缘呢、啊。所以名他总持一切的法，也总持一切的意，这样子你入第一地观，持名就是实相念佛，持名就是观察一切法的第一地，不用在那边杂心妄想一大堆，一下子这个法门，一下子那个法门。当你修定、修习惯、修上瘾的人呢、啊，法门呢、啊、太复杂，你都觉得不必要。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我们现在的意想分别就叫做非法，法只不过是要渡到非法的彼岸。请问到了彼岸之后，法要不要舍？法也要舍。所以如果你的心已经开始有力量了，你的法还需要这么杂吗？是不是就慢慢清净了？一切一切，如果你说修行简单，那真的简单。你看破一切的事相，不外乎就是你欲心取境，放下不就是没事吗？我们一切的法门不过就是依他做个增上缘，帮助我们容易放下而已嘛。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心就比猴子还要燥，对不对？比火还要热嘛，所以才要有这么多的法门来一个一个对治嘛。如果你知道一切的功德显现了以后，就像佛一般的身与意清净，那么什么法门最殊胜？意念佛一切身与意的功德不就最殊胜了吗？经常就问我，这样想像佛吗？我这样说像佛吗？我这样做像佛吗？光这样子就很有力量，就很有力量。书不必读得多啊，经不必一定要搞得理很深啊，讲这么多也无非告诉我们啊，烦恼清净就是佛出世嘛，对不对？你念佛，你就是以佛入心嘛，你心就是佛了，还有什么法门可以修？就无门可以修了。那这个时候佛就是禅啊，无门为门，念佛就是禅啊。一切的法门还有恶法吗？所以维摩诘经当中呢，在烁烁跟我们讲要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就是意念佛的三业所引发的一切功德。可是这一切的功德无非就是用他的名号来做总持而已。当你经常这样的学，你对佛越了解，你越感恩这样的一位老人家，你就把他的信德注于心中，你的修行就自然有力量。这叫做全信起修。其实信修哪会变成两者两样东西，根本不二，根本不二。诶，我的公语气是度论吗？我还在语气是度论吧。其实根本不二嘛，法相不过就是让我们学经教的工具嘛。你只要耐得了烦，愿意甚深观察，哪有一法不是佛法，对不对？哪有一切事情不能够锻炼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智慧不能够增益，不能够在一切事项当中受用，没有用，对不对？这样一对上去之后，净妙相就是对治我们一切的烦恼种子，乃至于熄灭一切的习气，它所用得上的新的活动相，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把五种对治烦恼的功德总刮为念佛，可以吗？啊，容我哈，这样子，就这样子把它做总持。其实你爱什么法，你也可以以你所修的那个法来做总持，把一切清净烦恼的法就把它总持起来，也很殊胜啊。我们学三摩地就是要能够入三昧，乃至于得陀罗尼智慧，得陀罗尼智慧。今天如果你真的够用功，不要说是太殊胜，你只要够用功，能够把三十二相用得很好，你处处三十二相，最后就变成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是从凡夫杂染的三十二相变成佛的三十二相，对不对？这时候根本一切法不用背， 你的心相就是佛。你只要看你这念心，就是佛心，根本就不二。所以三个法一对治，那那些对治能对治的法，就谓之外相，对不对？为什么？那根本是心外的东西嘛。我的心是这么清净，我没有善用其心，今天才要找这么多的心外的法。告诉你，你今天呢学什么法，不管他的法门是下根的，是中根的，是上根的，我跟你讲，只要有法就是施舍，只要是施舍就是有为。请问我们怎么可能修有为法而成就无为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说要放下，要连放下的心相，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究竟悟入心经啊。心经的究竟空相，行深般若波罗蜜所见的一切的境界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一直要去让各位体会的东西啊。体会叫各位舍，但是这个舍是无所舍，不但叫各位舍，要行于布施啊，要能够住，但是住却住不住法，这是般若经所说的啊。如果放肆哈，东引西引的，我这样引只是为了增加各位学法相的信心。因为呢，很多难一点的经我们要去学，如果没有善知识好好的说，我们不见得懂。可是法相它就是着相，很清楚的交代，如果你能够顺着这一个阶梯，我们能够次第的观察我们的心的生灭，生灭就是不生灭，不需要另外再去分析，生灭就是一切法杂染的因缘，对不对？何必要还有一个东西作为杂染的根本因呢？何必要把杂染去除掉之后去找一个什么叫做第一谛的东西呢？如果你还要去找一个东西，请问这还是不是生心？生心就是杂染嘛，生心就是杂染嘛。我们无非就是要放下，放下之后提起，是要随顺众生，应一切的因缘，不是去把自己的心变成清净了。哦，我抓一个清净，那请问抓个清净干什么？你把清净的那个东西拿来再去擦的话，那个抹布一样又变脏了嘛，对不对？什么心最有力量？空相的心最有力量，无我的心最有力量。因为怎么用那个钢骨哦，没歪去，不会钝掉。无我空性的智慧是越磨越利，越磨越利，越用越善巧。你要有这样的能力，要有这样的能力。好，一对之后呢，哎呀，一个心，一个心外，对不对？那个所谓的外反而是能观哦，那个自心啊反而变成是所观哦，金价颠倒嘛。当你修行，你要在心外求一个法，得一个智慧，然后再借着那个智慧去观察我的心，心本来是我嘛，你却在心外求一个法，学一个智慧，然后借着这个智慧再来观察我本具的心，讨个派气啦，讨个派气啦。这种游戏呢就叫做玩帽子戏法。什么叫做帽子戏法？例如明明被量，我像以前我念这个高中的时候，一进去就量制服，我们到量制服的地方呢，量我的头围，头围 XL， 我跟我头开才多少，他就丢了一个 XL 的那种大圆盘帽给我戴下去啊。那我们的学生就要把它凹啊，凹的那种希特勒型的方式戴起来，然后在前面要顶高，前面要特高，旁边要两个很凹，他这样的话就把它戴起来很帅啊。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东西虽呆呆的样子觉得很帅，但是呢很奇怪嘞，之后人家问你头围是多少，后来我就去做体检，头围是多少，他竟然不量我的头了，你把你的圆盘帽拿来我量量看，他就把我的圆盘帽拿去看 XL， 他就直接 在我的身体检查的那个栏位上呢，头围的大小居然写 XL， 了解吗？人类的无知跟愚痴啊，就在这里。我们本来要受用一样东西，对不对？茶喝了就知道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嘛。你今天不喝茶，对不对？然后拿一个温度计去量茶的温度，然后呢，你就说这个茶的 pH 值多少？你拿个 pH 值的东西去量量看。最后呢，一杯茶本来很好吃，又沾了温度计，又沾了 pH 值的试剂，然后又沾了什么什么试剂，对不对？染规堆料哦，那杯开水你敢喝吗？不敢喝，结果你得出了什么？得出了温度，得出了 pH 值，得出了各种元素的含量的数字。拜托啊，一块寿司也加你啊，吃了会饱啦，吃了会得圣道吗？不会嘛。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要依文字得离言真如嘛，不是吗？可是我们现在学法老是要玩什么游戏？帽子戏法嘛，对不对？先去量个帽子，然后一切呢以后就量帽子，就用帽子不量头，那头变成呢等而下之的东西，帽子变成无上的大法，那执着无上大法，头不要啊，我剁掉，我剁掉卖低，这就是不认祖宗嘛。所以光是如果你会思维的话，光是一个自心相，一个外相，我们就从这边就会知道修圣道的愚痴。但是问题是，这个法弥勒菩萨不降安利，不透过妙老，不透过一切过去的大德传承这一部经教，不透过默学我在这个地方用心体会，对不对？报告出来心得，你们呢也心有所感。你们也一样在世间法上要跟我有一样的体会，你们在出世间法上可能也有多多少少跟我雷同的经验。当我报告出我的经验跟各位相应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我所言不虚嘛，这是我真实用生命走过来的体会嘛。如果你们能够同意我的体会，你们就可以去学弥勒菩萨教我们的法，对不对？就知道没有一法可取啊，无一法可取啊。可是当你证了无一法可取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要受持这部经论？因为很多以后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始观察我们的心呢，我们是不是还要把这样的法善巧方便的教与他人知道呢？帮助人家这样学呢？是不是还有人去学然后来讲给别人听呢？那要讲的人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去修行呢？不要到最后落了一句话，人家说讲经的人没修行，修行的人就不会讲经吗？就不应该讲经吗？难道修行就跟讲经一定要不二吗？啊，一定要分成两条路吗？不是吧，不是吧。像我就在一直劝我那个一直闭关啊，地藏法门，我看台湾哦，他最厉害，我一直劝他出来外面哦，真的要弘扬地藏法门，他还是一直在闭关，他就老喜欢修行，不喜欢出来讲。我就说啊，师兄啊，你这样子哦，虽然学大乘啊，可是你现在像小乘啊。他每次被我骂，说你知道小乘是什么？我说我是不知道了，不过我看你这样很自私啊。因为我是他的直属学弟啊，我就经常会给他削皮子的，就是要这样子嘛。有修行的人愿意分享，对不对？虽然他的口才不见得一定比较好，可是呢，真的很重要。那么能讲的人也一定要好好老实修行嘛，那么大家都朝中道去靠拢嘛，在这一切整个的佛法才会兴嘛，才会兴嘛。那么慢慢的，如果我们都不修行了，这些经教都不读了，那不但以后这些东西慢慢不见了，我们纵使就还在，我们不会学，对不对？纵使勉强去学也学不懂，学不懂。当你有体会了之后，别忘了这个棒子要一直传下去，要一直传下去啊，就像《一教经》说的，辗转行之啊，法身不灭，法身不灭要靠辗转行之啊。各位一定要增上你们的心啊，你们的心能够增上啊，学习才会更受用，才会更有进步。用哎呀，听听就好，结缘就好，这样的心不够，真的不够， 不是我要逼各位用功，是真的用功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清净。光只是用功这件事情哦，智不智慧能不能增上还是其次的受用哦，那是副作用咯，那是副作用咯。能不能讲经说法是一回事，可是自己真的在用功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少，对不对？生活整个就很积极，这个就很啦啦，非常有力量。光是这样一对照，对不对？这样下去，好，下去之后呢，我们接着呢就把这三个补助线呢找出了什么？找出了行识，就观察相跟它对应，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呢这个清净五盖的时候呢，光明相跟它对应，对不对？然后净妙相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贤善定相。那贤善定相在第几心呢？啊，贤善定相呢是第21，有没有？在396页。你看贤善定相是什么？就是所思为清淤等嘛，清淤等就是不净观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不净观、持名观等那五种对治烦恼种子的观想？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在定中以这五种同分影像对治五类的烦恼种子，让烦恼种子呢能够不生，对不对？出了定以后呢，虽然还有习气，可是呢你毕竟不生烦恼，究竟成就圣道，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贤善定相。于是呢，贤善定相就是清净五类烦恼的时候心的活动的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墨学这样的配，可不可以思维到有一点点对应关系？好，找到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再来看看中间我们跳过了什么？跳过了杂染。你看我们的自心相，自心相这20种心是不是杂染的？可是这杂染当中有我吗？如果有我的话，你会去行贪吗？对不对？如果贪之后会受苦，嗔之后会受苦，吃之后也毕竟还是受苦。如果有我，这个我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让我行贪、行嗔、行吃，乃至于呢，会把所谓离贪、离嗔、离吃，认为自己没事，乃至会以为这个叫做乐？他个叛逆嘛，这个我一定很笨嘛，对不对？笨到照做贪嗔痴，也不晓得不要照做，不晓得离贪离嗔离痴只是烦恼还暂时不现行，就以为暂时不现行，以为是乐。如果真的有我，我却只会做这些事情，你应该要把它 fire， 对不对？应该把它之前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观察什么？观察所依相。什么叫所依相？其实没有我，根本没有一个自在的我。要说有，顶多就是色受想行识，乃至于存在阿赖耶识那个四蕴的阿赖耶识里面的一切种子，然后欲缘才升起的，对不对？所以接着呢，我们就观察为什么我心会造作乃至会生苦呢？就从所依相，原来呢没有我，其实都依在哪里？依在五蕴以及四蕴里面的种子相，对不对？那么只有五蕴只有种子，照理说应该不会嘛。可是呢，接着我们要观察所行相。所行相就是我们会造作，我们会做思维，思维就包括什么？包括意想分别，对不对？我们就会意想分别，无聊造作。于是呢，造作之后呢，我们又会去作意，作意就是受跟想，是不是啊？你在造作了以后，四蕴经过行蕴的造作，再经过受想的作意，这个时候就升起一切的杂染烦恼。于是呢，就接着观察心起相。心起相是什么相？行知，对不对？事一知，名色一知，是不是？是不是观察这三知？要熟哦，要很熟哦。这个就是观察我们烦恼升起的相。于是刹那发现，原来我的受想行识这四种蕴都无聊的住在哪里？住在色蕴啊。我们就是把这个色蕴的一切境界当作是实有啊，紧接玩弄啊。这种安住不是安住嘛，是颠倒住嘛，是不是？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了达色蕴是空的话呢，我住无所住，当下 你颠倒住于色蕴，这一念受想行识四蕴的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波罗波罗蜜啦。为什么？因为你住不住法，因为色蕴根本不住啊，色蕴根本颠倒不实在嘛。如果发现我心有住，可是所住者法皆空，我住空相，这一心不就是波罗波罗蜜吗？那当下就知道嘛，原来我这个杂染的心就是波罗波罗蜜嘛，我的八识就是真如嘛，有什么不可以承担呢？对不对？眼能见嘛，耳能听嘛，这一切就是神通自在妙用嘛，你就把它承担下来，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呢，你心立刻降服一切的烦恼，立刻就得到安住其心的金刚波罗波罗蜜的智慧。这样子呢，把它受你领受下来，这一切呢，都还是观察什么？观察我们心的什么染污相，对不对？所以总瓜啊，这一切啊，就是染污相，是不是这样子？嘿，在染污相当中呢，我们要观察第一谛。哪些是观察第一谛？就是我底下再接着画的两个自相相跟共相相。我就在所依、所行、作意、心起跟安住这五个相上，我去观察什么？观察云来这五个啊，都是无我的五蕴，对不对？乃至于五蕴的每一个色蕴，色蕴有十一法，对不对？受想行识各有各个相，合合生起，所以呢，五蕴个别也都是法空。五蕴是空，五蕴也可以来观察我空。五蕴本身是法空，所以五蕴法本身就是二空观。你能够善观察二空，你就能够见第一谛，能够见第一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从自相相、共相相去观察第一谛，就得到无常、苦、空、无我的苦谛，对不对？由苦谛观察，那么了解这苦的原因，就是即烁烁在道上住，道到了究竟就是即灭。原来道就是即灭相，即灭就是道的实相，所以我心呢就一直在道上。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我心就只在道上住。我能够心在道上，就为之无住。我能够应众生心，行于布施，就叫做六度，对不对？这样子的智慧，你可以守住自信，也可以善用大机大用，对不对？不放弃一个众生，在众生心当中做道场。随缘而能够心自入无余涅槃的境界，那么那种入啊，其实是无住相。为什么？你根本是用波罗波罗蜜受持其意，而不入其道。一不入，以慈悲本愿力故，摄护众生，摄护众生。你看看这样子修行的平衡感有多么重要。这个难才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东西。可是这个难真的只是一个练我们心的方法，对不对？借着这个难，我们才可以得真正佛的无上智慧。只想依少为足，只想自己清净，只想自己涅槃，只想自己解脱，只想自己没事，那个智慧不够用的，智慧不够用的，总会有因缘让他呢江郎才尽。有一天我们总是会遇到江郎才尽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要像佛一样得一切自治，我们就应当要像佛一样这样用心，能够真的善用其心，才真是大乘，真是大乘。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相观成就是自心相，对不对？把自心相的三类啪啪啪已经展出这么多了，对不对？所以你观察自相相，观察共相相，就可以观察我空法空，共同一起观察我空法空，就可以入四圣地十六行相，见第一谛，对不对？这样你要入出国的 入出地，乃至于最后成佛，都是这样子。如果不然的话，如果不然的话，那么染污相就会在三世发生杂染成蕴的作用，蕴就是积聚，积聚就要积聚过去未来生中间的三世心，对不对？所以呢，这三世心呢，分别叫做领纳心、领纳相，啊，领纳就领纳过去，分别就是分别未来。